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今天我和你一起这样看路德记啊，你说这样看，那究竟是怎样看啊？哎，其实上次也和你谈过，我们会从三个角度看路德记，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从与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来看，从主题信息与神学的角度来看。希望透过探索这些主题，可以帮助我们对路德记有一个更宏观的认识，对圣经的大图画，哎，不敢说掌握，但起码可以认识多一点点。上集我们已经探讨了路德记和律法的关系，如果我们聚焦在波阿斯的行事为人方面，可以看到与律法相关的四个重点，你还记得吗？给你三秒去想一想，一二三，想到了没有呢？对了，那四个重点就是：第一，波阿斯让路德十麦穗超越律法，爱得无微不至；第二，波阿斯买赎路德超越律法，爱得不怕吃亏；第三，波阿斯迎娶寄居的摩押女子，符合律法，爱得超越种族；第四，波阿斯选择在城门口审理案件，符合律法，爱得光明磊落。那我们已经讲完了路德记和律法的关系了，本集我们一起看看刚才讲的第二个主题，路德记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今天我们先看路德记和旧约其他经卷的关系。
从律法的角度看，
从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看，
从主题信息和神学看，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这样看路德记。
首先我们看看路德记在正典当中的位置。在主后一世纪，我们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的目录都已经把路德记列入他们当中了。不过在历史的长河里边呢，路德记在正典当中的排列位置啊，其实在不同的抄本或者译本当中呢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在旧约的74译本、五加代译本和一些较晚的基督教的译本当中呢，路德记位于士师记之后，而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它属于圣卷。在一些犹太人的释经传统当中呢，路德记被排列在箴言的后面的。其实这些排列呢都可以是有意义的，如果放在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之间呢，路德记就可以看作是一道桥梁，把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连接起来。书中最后的家谱就好像把故事的底牌告诉读者一样啊，看了那么多，原来路德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就是有这样的意义的。又例如，如果被排列在箴言之后的话呢，也是有它的意义的。我猜你没有注意到吧？箴言的最后一章讲的是才德的妇人哈，而路德记三章十一节呢，波阿斯称路德为贤德的女子。哎，其实才德的妇人和贤德的女子只是和合本用不同的中文词语去翻译原文同一个希伯来词语，原文当中这两个用词是相同的。那么把路德记放在箴言的后面，可能就是要显示路德就是那位才德的妇人的一个美好的例子。还有路德记还是犹太传统当中所谓五小卷之一，与雅歌、传道书、哀歌、以斯帖记并列的哈。这五小卷呢，也是在刚才所讲的圣卷当中的。每逢犹太的节期，以色列人都会在会堂当中诵读这五卷书。 路德记在五旬节朗读，在这个节气啊，犹太人庆祝农作物得以收割。那其实这与路德和波阿斯相遇啊，路德在田间拾麦穗的场景呢是相吻合的。那么朗读路德记，好像就象征纪念神的丰富供应，也纪念神对人，包括外邦人的施恩和救赎，也象征神子民之间他们彼此施恩，活出律法精神。那是第一点，就是路德记哈在正典当中的位置。那么第二，我们也来看看路德记与创世记的关系。创世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述以色列民族的起源，讲述了亚伯拉罕怎样的蒙神的拣选，得到神与他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要赐他土地、后裔和福气。哎，原来路德记也承接了创世记这个核心的神学主题，再次谈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获得后裔还有土地，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的一种应许。那我们先谈谈有关后裔的主题哈，在创世记十五章五节当中，神对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条后裔线啊，在创世纪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犹大，从他玛生子法勒斯。哎，正正路德记很明显强调了神赐福路德，让他透过波阿斯拥有后裔。后裔在路德记是很重要的。而结尾的家谱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正是从犹大之子法勒斯开始的。读者从这个家谱就知道，原来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儿子俄贝德正正是犹大的儿子法勒斯的后人，然后家谱呢一直延伸到大卫，这就等于印证了大卫王这位犹大的后裔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继承者。那第二，我们也谈谈土地祝福的主题。创世纪当中谈到迦南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是祝福的象征。哎，然而即便是这牛奶与蜜之地啊，其实也常常发生饥荒的。例如创世纪十二章十节就谈到亚伯兰遇到饥荒要下到埃及。创世纪二十六章一节呢也讲到以撒也遇到饥荒。那么路德记呢一开头啊就提到迦南地的伯利恒。哎，这个地名原来的意思是粮仓的意思哈，真是很讽刺，结果他遭遇饥荒。以利米勒一家呢就搬到摩押去了。后来拿俄米呢他说他自己是空手归来啊，一章二十一节。但神却在这个饥荒之地重新赐下祝福，通过路德的忠诚还有波阿斯的施恩，他们再次获得粮食，土地也被买熟，后裔也得以延续。这个旅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恢复，更是神对亚伯拉罕信实应许的一种的兑现。那其实呢，路德记除了和创世记一样谈到刚才说的土地后裔，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谈到反常的拣选，谈到神拣选那些按位分是不该被拣选的人。例如雅各不是长子却仍然越过以扫被拣选，约瑟不是长子更曾被卖到埃及当着是奴隶呀，地位很低，但神却拣选他，借着他下到埃及拯救整个家族。而我们看在路德记当中，路德是外邦的女子，摩押人，波阿斯呢其实也不是最近的那个亲属，但神却拣选他们进入大卫王的家谱。这些所谓反常的拣选都凸显了神的主权和他的判断是同世人不一样的。这是第三个他们共同的主题。那么第四个主题有共同的，就是离开本族父家归向耶和华。 那有学者呢，他们就指出，路德离开本地本族的选择与创世纪十二章中亚伯拉罕的行为是相似的。尽管路德的动机是出于对拿俄米的爱，而并非是神直接呼召他，但他们相同的是，都是离开原来拜偶像的家乡，归到神的名下。谈到这里，我们来个小结。我们会发现，原来路德记可以是和创世记息息相关的。不知道这样的解说会不会推动你以后更有兴趣去找寻经卷之间的关联。而在经文的应用方面呢，最触动乐意的是亚伯拉罕和路德归向耶和华的名下，都牵涉对自己过去一种全然的割舍。亚伯拉罕离开拜月神之地吾尔，路德就离开敬拜基摩的摩亚，都是离开了，他们就不再回去了。那我们归向神的名下，是已经或者是必须和过去哪些东西割舍呢？这个实在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的。
全能真神满布全园，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如水长流，引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
现在来看路德记和生命记。其实路德记和生命记是存在一些张力的。生命记二十三章三节的律法是这样写的：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节经文在上集已经谈过了。经文除了字面的意思，隐含的意思是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子民的群体。这条律法在路德记当中形成了一股关键的张力。路德是摩押人，他怎么能被接纳甚至进入大卫的家谱呢？有犹太教的对旧约的亚兰文译本尝试化解这个张力，指出律法只适用于摩押男子。不过我们从以下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路德记的叙事本身可能也保留了这种紧张感。那我们看拿俄米与波阿斯在行动上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拿俄米应该早就知道波阿斯也是有可能买赎路德的亲属，但他呢没有在一得知路德到波阿斯时麦穗，他就马上向路德提出，哎，就由波阿斯来买赎你的建议，他没有提出。而波阿斯呢，也该早知道自己是以利米勒家族的一个至亲，但他也没有 友一看到路德，哎，来到自己的田地来拾麦穗，就马上买俗路德。那学者推断呢，这都可能因为路德的摩押人身份让他们有所犹豫的。那后来为何拿俄米又直接向路德提出，哎，请他求波阿斯娶自己，而波阿斯又答应呢？路德记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大胆的做一些猜测。很可能是因为拿俄米看到路德确实是处处的为自己着想，而也看到波阿斯也很欣赏路德，对路德很好，而波阿斯方面呢，也确实被路德对婆婆的那种孝顺感动。而更有可能的是，路德的好行为已经在伯利恒的社区里面呢传开，大家都知道他孝顺婆婆，而且彻底的归信耶和华，所以社区内的人呢，其实已经接纳了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其实从伯利恒妇女对路德的称赞呢，他们说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是4:15说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已经被伯利恒的社区所接纳了。那么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之下，拿俄米呢才向路德提出让他去求婚，而波阿斯呢又借着在城门口召集长老正式宣布娶路德，那么那份刚才说的身份的难题呢终于被解决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路德已被接纳为生命记10:18-19所讲的以色列人该保护的外邦的寄居者。那你说他，那是指耶和华哈，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生命记开列的律法，其实不是一些冷冰冰的让子民死守字面意义的一些规条。神不准摩押人进入耶和华的会是因公义的原则，因为他们曾经苦待以色列人。但当摩押人路德归信耶和华，善待神的子民，律法也彰显神慈爱的属性，他们还是会被接纳的。我们可以视路德记为生命记有关外邦人的律法的一个灵活的诠释。路德的被接纳体现了生命记所反映的神的公义和慈爱并存的原则。到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在教会或者是在自己的小区哈，有没有一些群体或者是个人是不被接纳的所谓的边缘人士或者是少数的群体。那么当我们看到伯利恒小区对摩押女子的接纳，我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改变现在的情况呢？这是第三点，是生命记与路德记的一个对比来看。现在我们来看路德记与士师记的关联。士师记和路德记的时代背景都是士师的时代，可是两者呈现的却是迥然不同的画面。我们看在士师记呈现的是一幅充满暴力和道德崩溃的画面。在士师记19:21，哇，那个画面是非常的恐怖和荒谬的。那里记载基比亚地区的人的匪徒居然想逼外地来的利未人和他们行营，最后还残酷的奸杀了这个人的妾室。而其他支派怎么对待基比亚人呢？也是以暴易暴，赶尽杀绝。后来他们又以残酷的方法来为劫后余生的那些便雅悯人呢抢妻子哈，真是整个画面非常的恐怖。但我们看一看路德记，故事中的主角呢却是彼此以恩慈相待。女一号路德爱婆婆，为婆婆离开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回看她的婆婆拿俄米也爱她，为她寻找归宿。而男一号波阿斯也愿意为路德做超过律法所要求的义行。在士师记 上述的基比亚地区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扫罗的家就在那里，那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0:26。但我们也看路德记，美丽的故事开展在伯利恒，而这里呢正是大卫的老家，而大卫呢也正是波阿斯的后裔。刚才就谈到两个对比了，那么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在史诗记，尤其是在基比亚事件，充分反映女性地位低微、无助、被动。那利未人的妾室呢被凌辱致死，后来基列雅比的已婚女子啊又被无辜的杀害，而未婚女子呢又被抢夺给便雅悯的人为妻子，而在节期在示罗跳舞的女子也是同一个悲惨的遭遇。我们看路德记是怎样呢？却看到女性充满活力、智慧，主动为别人、为自己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和将来，那个画面是完全不同的。那第四个对比，我们看到在士师记，在书卷的最末端就写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在路德记最后却以大卫的家谱作结，暗示着合神心意君王的来临。那从以上的四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事迹仿佛为士师时代的黑暗注入了一丝光明，为那时代的浑水注入了一股的清流。那在这里我们也来一个小结和反思，刚才对比士师记和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哪怕在多黑暗的环境当中，上帝总会注入一点光、一点盼望，上帝总会让我们在一切负面的东西当中看到他的美善的存在。目前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身处的环境是如何呢？如果你身处充满负面和人性黑暗的环境当中，真的很想为你祷告，我希望你也看到上帝为你留下的一点光明、一丝的盼望。求主，求圣灵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在一切黑暗当中还是有一点光的。好，我们也来看看路德记和撒母耳记的关联哈。路德记的家谱预告大卫王朝的诞生，而大卫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如果把士师记的黑暗时期和之后的撒母耳记所记载的王国时代，我们看为一个进程的话，那么正如刚才已经乐意简单的提及了，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是一道桥梁，标志着以色列的历史从一个混乱时期过渡到一个有秩序的时期。那另外谈到路德记和撒母耳记的关联呢，有学者就把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和大卫对比一下，哇，这听来挺有趣对吧？那我就谈两点吧，在这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和大卫他们对待妻子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看看大卫，实在他对原配妻子米甲呢是不大好的，他有点呢像一个工具人呢，是政治的筹码。当他从米甲二婚的丈夫帕铁把他娶回来的时候呢，大卫所侧重的是这个米甲是自己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换来的，这是撒母耳记下3章大卫亲自说的。所以你看他把他要回来是带一点功利的，把他当作一个工具似的哈，可能是前朝公主回来了哈，回到自己的身边，对自己王位的合法性也是有所增加吧。 另外，他也命人把有夫之妇哈拔示巴带来皇宫与他行营，这也是陷拔示巴于不义吧，也不是真的很尊重拔示巴。但反观他的曾祖父波阿斯对待路德是非常的爱护和尊重的，这是第一点。那我们也在看大卫怎样对待自己曾祖母的母族摩押。根据撒母耳记上22:3-4，大卫年轻的时候，当他要被扫罗追杀，他逃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父母交托摩押人去保护，但是后来他却残害摩押的战俘，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8:2的。那回头看，曾祖父波阿斯却是后代摩押女子路德的。做一个小结，从以上我们看了撒母耳记和路德记的关系，留给你一个反思题。路德记是桥梁，标志以色列历史从混乱到有序。那我呢？我们自己是否在家庭、教会或者社会当中成为带来秩序的人呢？
看士师记，看到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看路德记，却看到人与人恩慈相待，一起活出神的大爱。
让我们一起学习路德记，
一起以神为王，听他命令，
彼此相爱。
今天我们看了路德记在正典当中的位置，看了路德记和创世记、生命记、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的关系，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有什么体会？哇，如果能帮助你以后更宏观的看圣经，乐意就会非常的开心。希望你把听后感透过留言板、短信还有电邮和我分享。最后就让我为本集做一个小总结吧。今天我们看到路德记延续了创世记的后裔与土地的主题，回应了生命记律法中公义与慈爱之间的张力，展现了士师记所载黑暗时代的一股清流，标志了以色列从混乱过渡到撒母耳记所载王国时代的有序。作为五小卷之一，构成犹太节期中的信仰回忆，这是路德记与旧约其他经卷关联的五个重点。谢谢你的收听，乐意今天就和你看路德记看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一起这样看路德记，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